神啊，我们在这个主日清晨啊，我们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今天呢，思想的题目是从罪中得释放啊。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我们先一起来看到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十一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起，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罗马书六章十八节起，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来拯救这世上的人。主耶稣担负世人的罪，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他的人罪得赦免，罪得洁净。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愿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归给至高的神，愿平安归给主耶稣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很快又到了圣诞节，那么在圣诞节期间呢人们往往会得到圣诞礼物，很多人就会来思考，哎呀，我在圣诞节的时候我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礼物。那么有人说呢，主耶稣就是上帝赐给世人最好的礼物。那么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给世人带来什么呢？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的目的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要带给我们的是拯救，是救赎从哪里被拯救呢？乃是从我们自己的罪里被拯救出来这就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或者我们心里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我们真的认为自己需要被拯救吗？尤其是我们真的认为我们需要被从我们自己的罪当中拯救出来吗？我们有这个需要吗？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来思想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世界上要来拯救我们，要把我们从我们罪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从罪里得释放。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这也算不上多大的一个新闻但是这个新闻让我有一点兴趣。那么有一个很著名的政治人物那么这个人呢，他被很多人认为是下一届美国总统非常热门的候选人这个政治人物。那么呢，在他的办公室的这个媒体账号上，社交媒体的账号上，就是专门对外做媒体联络工作媒体宣传的，在他办公室的这个可以说官方账号上发了这样的一段视频就是这个政治人物在谈他对一些现在一些社会现象的一些看法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呢，就有人就喊一句话就说那个某某某我们真的是为你感到很遗憾因为你的女儿恨你其实这个某某某指的呢，就是一个超级富豪首富，所谓的首富先生其实我相信我们大家可能也都非常熟悉他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那么避免谈到他，你就马斯克先生就是马斯克我们为你感到非常的遗憾因为你的女儿恨你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常常对首富，对马斯克先生就是发出各种就是一些讽刺一些嘲笑甚至一些挖苦责备的话。一般来说呢，马斯克先生都是不回应的马斯克都是不会，但这一次他回应了，很显然他感到非常的生气，他就回应了。他是怎样回应的呢？他说我想你说的应该是说我那一个做了变性手术的儿子他其实呢是得了非常可悲的精神疾病 啊，就是被你们这些人散布的，给弱势的儿童散布的那些所谓唤醒的那种精神病毒所感染的，啊，我非常爱他，并希望他可以恢复正常。啊，就是有人在那里喊啊，在这个在那里喊，就马斯特先生呐，我们为你感到很遗憾呐，因为你的女儿恨你。后来马斯克就非常罕见的，他这一次就回击啊，就回击，就说你们所说的那个女儿其实是个儿子，啊，是儿子，他只不过染上了一个非常可悲的精神疾病，而这个染上这个疾病的原因就是你们这些人散布这些精神病毒，去毒害那些弱势的儿童或者未成年的儿童，造成这样的。那我很爱我的儿子，啊，我希望他恢复正常。所以，看到这一个超级富豪非常罕见的一次对攻击他的人进行直接的反击，啊，他已经跟他以平常的形象已经完全不一样。他平常的形象都是很潇洒，是不是啊？都是很风趣的一个人。但这一次他完全不这样，这一次他就是像一个很愤怒、被激怒，啊，也是一个非常内心难过、受伤、痛苦的一个父亲，就这样的一个形象。当我看到这个新闻以后呢，我当然也是很觉得哇，那些散布这些谎言呐，就是尤其是散布给那些未成年的孩子这些谎言啊，鼓动他们所谓的内心唤醒啊，结果导致一些孩子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做变性手术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可恶可恨的啊，当然是这个样子。我们要知道马斯克先生他口中的这个儿子啊，也就是别人称之为女儿的这个孩子，是在多大岁数的时候做的变性手术呢？是在16岁，就并没有成年，他就去做这样的手术，所以很显然就是，这是受到一些影响的和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也能够理解马斯克先生，他的这种难过、伤心，甚至对有些人的愤怒哈，在这里，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提到一个事情，当时这个16岁未成年的男孩去做这样的一个变性手术的时候是需要他的父亲同意，而马斯克先生是签了字的，是签了字的。当然，马斯克先生后来也说，他是在当时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但是我们都知道，马斯克先生绝对不是一个，就是所谓很容易被欺骗的人了，他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但不管怎么说，看到这个新闻呢。我作为一个孩子的父亲呢，我一开始是非常站在这个首富富豪的立场上，我说这个人啊太坏太坏，影响这些未成年的孩子啊，怎么样，我非常能够认同他虽然这个首富非常有富有啊，非常聪明啊，各方面，但是在这个时刻他就是一个被伤害到的父亲啊。后来呢，当我更多的去了解马斯克先生后来我就发现就是有一次就记者来采访他，就说你怎样来描述自己的你怎样来描述自己，怎样描述自己的生活，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后来马斯克先生怎样描述自己呢？他说，我的生活就是10%的花花公子和90%的工程师，这就是我的生活，10%加90%加在一起就是100%，是不是？我要么就是花花公子，要么就是工程师。后来我看到，这样，他完全没有想到他还是父亲呢。我们知道他有很多小孩，对不对？很多女性给他生孩子或者是试管孩子他有很多小孩，但他居然别人问他你怎么看自己的生活，他居然没有想到他还是一个父亲，他甚至没有想到他还是别人的丈夫，他都没有想到，他想到的就是摆在前面的花花公子，我是个享受主义者，我是个玩乐主义者摆在后面的说我是一个工程师当他说10%是花花公子，90%是工程师。后来2020年的时候呢，就是《纽约时报》采访他呀，后来他就说到 他的孩子。他说啊，孩子小的时候啊，他确实没有什么去管孩子。他说孩子呢，只是吃喝拉撒的机器啊。他说在小时候，那我管不了他，他就是机器，这个机器只会做四样事情，吃喝拉撒，就这样。后来当我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我对这个父亲的看法就有点不一样。我就在想，哎呀，感谢神呐、啊！就是我没有成为他的孩子，我要成为他的孩子，他看我就是一个吃喝拉撒的机器啊！当我小的时候，那我很难保证我的心理可以健康的成长，是不是？我很难保证我不恨他呀！他就是这样子看我的。后来我竟然想，我也很庆幸我没有成为他的妻子。我要成为他的妻子，他当着记者的面，他当着全世界的面说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他是一个工程师。他从来没有想到过他是我的丈夫啊。所以我说哇，我说原来他的生活是这个样，他的为人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又慢慢觉得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他的前面三个妻子最后都跟他离婚了，我也慢慢能够理解为什么他的孩子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精神疾病。所以看到他的言行，我就知道为什么一个自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而且被大家公认是非常富有的人，但是呢他却没有一个幸福的生活啊。曾经有一个纽约时报的一个编辑这样评价这个超级富豪，是这样评价他，就是说他身上啊有一种多少钱也治不好的病啊。所以呢看到这样的新闻呢，就让我们回到我们今天一开始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人到底需要什么，人类到底需要什么，我们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给人带来什么啊。很多人认为啊，我的一切的痛苦，一切的难处，就是因为钱少了。很多人把自己的需要归结为钱，我只要有钱，那我什么难处问题都没有了。那又有些有钱的人呢，就觉得哎呀，我虽然很有钱，但是我还是很痛苦，很难受，因为我没有权利，我没有权利啊，我要有权利就好了啊。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最需要的啊是钱呐、啊，是权力啊。还有人觉得，哎呀，我是长得不怎么样，我要长得好一点就好了，如何如何。但归结很多原因，很少有人觉得他需要从罪当中被拯救出来。而主耶稣呢，来到世界上，他不是要把所有人从贫穷当中拯救出来。也不是把所有人从这种身体疾病当中拯救出来，不是这样啊，或者不完全是这样。但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圣经告诉我们，他最最重要、最首要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从罪当中拯救出来。那个《纽约时报》的那个编辑啊，就说马斯克先生有一种病啊，这种病是多少钱也治不好的病。事实上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病啊。我在这里呢不是去定罪谁，去评价谁，去怎么样。我在这里是说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是这样，我们身上都有一种多少钱都治不好的病。那这个病有一个很具体的名字，就叫罪啊。你今天得很多的病，你不一定会死，也不一定会死，但是你身上有这样的一种病，称之为罪的病，你就会死啊。我们一起来看圣经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先来读雅各书的1:15，其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希伯来书9:27，起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要不再成为罪的奴隶，我们 们看见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自己生活不快乐，自己生活很痛苦，但他却不省察自己的问题。他做什么呢？他说我反而不快乐，我也让你不快乐，我反正不幸福，我也让你不幸福，他们就会来攻击这个马斯克先生，你很有钱又怎么样，你很聪明又怎么样，但是你的女儿恨你，其实马斯克还有其他几个女儿，是不是？其他几个女儿并不恨他，但是恨他的这一个呢，其他几个女儿恨不恨他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显然他就是专门指往着这个父亲心里最痛的那个地方去攻击，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人很可怕很诡诈的地方，你越哪里痛他就越在哪里攻击，而他的攻击是非常伪装的，是非常伪装。他说马斯克先生啊，我们为你感到遗憾啊，我们很同情你啊，我们为你感到难过呀，这些话听起来都很好的话，对不对？但是他用这些他听起来很好的话去攻击这个伤心父亲最痛苦的地方。所以这样的人，他快乐吗？他肯定不快乐，他肯定不幸福。他不快乐，他不幸福，他就需要攻击别人。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这位被攻击的父亲，他就是去攻击定罪那些其他的人，这是别人影响我的孩子啊，就是你们这些邪恶的人把这个病毒塞给我的孩子。他有没有审查他自己呢？他有没有审查他自己呢？他是一个好父亲吗？他是一个好丈夫吗？为什么那么多女人要离开他？为什么他的孩子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全是别人的原因吗？是因为他没有钱吗？是因为他不够聪明吗？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没有权利吗？都不是。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永远看是别人的问题，他永远不看自己的问题。那他的罪是什么呢？是一种钱治不好的病，骄傲，自以为意，所以在他的眼中自己永远没有错，永远是别人的错。当然说实话，不仅他是这样，我们世上每一个人都这样，圣经对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评价都是这样，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看自己手所行的都是正，都为正，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好，每一个人都不认为自己有罪有问题。但是这就是人最可怕的罪，这就是人最可怕的罪。而主耶稣基督来呢，就是要把人从这样的罪里拯救出来。所以马太福音1章21节告诉我们他要生一个儿子，这个他我们都知道是指的童贞女玛利亚从圣灵感孕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是有意义的是要把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那么主耶稣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拯救世人呢？主耶稣就是担负世人的罪，上帝的独生爱子，无罪的羔羊，担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不是赎他自己的罪啊，是赎世人的罪，让一切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罪得洁净，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主耶稣降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主耶稣是自己这样说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的10章5到7节，五节起。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么主耶稣是要按照天父上帝的旨意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完成天父上帝给他的使命。那这个使命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读约翰一书的4章10节起。约翰一书4章10节起，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这就是天父上帝给主耶稣的使命，让他降世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世人的罪，为我们的罪 献上自己成为挽回祭。好，我们再来读以赛亚书的53章，以赛亚书53章，我们读第6节和第10节的前半部分。6节起，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要完成的使命，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怎样拯救呢？担负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成为挽回祭，去赎世人的罪，去挽回那一切信靠他的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怎样的光景呢？我们是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所以我们会看见我们刚才所看到的那些人，他们去攻击马斯克先生，马斯克先生还击，然后马斯克先生去定罪那些很多他认为去害了他孩子的那些人。我们看这所有这些人，他都有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偏行己路，自以为意，都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这些人共同特点都是偏行己路，自以为意，然后都有一个无法得到医治的病，靠自己无法得到医治，那是什么？就是罪。那怎么办？那么众人的罪，上帝说全部让主耶稣基督的来担负，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罪的刑罚落在主耶稣基督身上，那么主耶稣有没有担负马斯克先生的罪呢？有。有没有担负那些攻击马斯克先生那些人的罪？有。有没有甚至有没有担负那些散布谎言去欺骗去伤害那些无知儿童的人罪？有，都有担负世人的罪。但是谁能够真正罪得赦免、罪得洁净呢？信靠耶稣的人，信靠耶稣的人才能罪得赦免，才能罪得洁净，才能被从这个罪当中拯救出来。你耶稣是担负了你的罪，但是你不信靠他，你依然活在这个罪中，什么都救不了你。好，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里就说我们了，没有说世人了。那我们是谁呢？信靠耶稣的人，主耶稣担负世人的罪。但是什么样的人的罪能被洁净呢？信靠他的人。你不信靠耶稣，耶稣虽然担负你的罪，但你不信靠他，你的罪没有被洁净，你还是活在罪中，你还是活在痛苦当中，你还在伤害你自己，伤害你的孩子，伤害你身边的人，你也被别人伤害，因为你活在罪中，你没有罪得洁净，因为你不信靠耶稣。你不能怪耶稣为什么不担负我的罪，你不能这样去怪他，因为你不信靠他。好，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后书5章14到15节，14节起，因为基督的爱，我们再一起来读哈，哥林多后书5章14节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世界上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再来读罗马书5章18节起，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们一切信靠耶稣的人，我们被主耶稣基督从罪里释放出来了，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呢？不是的，我们要成为义的奴仆，我们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要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活，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这其实就是我们上一次主日信息我们所思想的，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我们自由了，但我们的自由等同于就是我们做主耶稣的奴仆，这才是真自由，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思想圣经当中 一个非常普通、非常平凡啊，耶稣的仆人啊。我们往往会注意到圣经当中那些赫赫有名、被神大大使用神的仆人啊，摩西啊，以赛亚呀，这些包括新约圣经的使徒们呐、我们往往注意到这些被神大大使用的神的仆人。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个非常普通、非常平凡啊，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平凡的神的仆人。他是被主耶稣基督从罪里释放出来的人，他被主耶稣基督从罪里释放出来，他作为神的仆人，他是怎样来做耶稣的仆人的哈？好，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我给大家来读一下，因为这个经文篇幅比较长，我给大家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来思想啊。使徒行传九章十到十九节，十节，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前街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用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这里记载一个平凡的门徒，耶稣的仆人，耶稣的门徒亚拿尼亚。很少有人在圣经中注意到这一个神的仆人，人们注意到的是谁呢？就是被亚拿尼亚所按手的那一个扫罗，后来改名叫使徒保罗了他是一个被神大大所兴起使用的神的仆人。但是神怎样兴起使用他呢？神借着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神的仆人亚拿尼亚所以我们思想保罗的生平已经思想很多很多次，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平凡的为保罗按手的这个耶稣的仆人亚拿尼亚。很显然他是被耶稣从罪里释放出来，他成为耶稣的仆人。那他怎样做仆人？这个仆人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平凡。他的特点就是平凡平凡不是说别人看他平凡，而他自己看自己怎么样平凡。亚拿尼亚自己看自己平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给他的命令是非常反常的命令，让他去给一个上帝的仇敌、教会的仇敌去按手而且这个仇敌是大有权柄的。你亚拿尼亚去了以后，保罗、扫罗是可以把他抓起来的，因为他有这样权柄，所以这个命令是太寻常了。然后呢，亚拿尼亚也向耶稣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你怎么是这么一件事情呢？怎么会是这样呢？这不太不寻常。结果耶稣说：“这就是耶稣所拣选的。”亚拿尼亚怎么样？他就顺服了。所以我们讲，哇，他这怎么这么容易顺服啊？因为他看自己很平凡，我的能力有限，我的智力有限，我就是这么一个平凡的人，那上帝的心意何等的有智慧啊，那我哪里能够理解呢？那我哪里能够知道呢？那我怎么，那我就顺服好了。所以一个越是看自己能力有限、智慧有限，越是看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他越容易顺服上帝，就是这样你越看自己很聪明，你越自以为是，你越难顺服上帝，因为你觉得上帝的命令不对，上帝的方法不对，我更好，我有更高明的办法。那如果你是这样，你没有办法顺服上帝，你没有办法真正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神的仆人。亚拿尼亚他不是这样，亚拿尼亚看自己，我很多事情不知道，我很多事情不明白， 那神既然这样说，那我就去做好了。所以我们今天怎样被上帝从罪里释放出来的人，我们怎样看自己呢？我们不要看，哇，我是神的儿女，我了不起，上帝特别爱我。你先不要急于这样看自己，你看自己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啊，上帝的恩典临到我这个不配的人。当你这样看自己，你不要高看自己，不要自以为聪明啊，不要把自己看得好像与众不同，你把自己看成最平凡人当中最平凡的一个。你越是这个样子，你越就是神最好使用的器皿啊。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呼召耶稣，呼召亚拿尼亚不是没有原因的，是不是？因为在当时还有很多大马士革其他的门徒啊，有啊，为什么单单找到他呢？上帝随便抽签吗？上帝随便掷骰子吗？随便抓一个吗？不是这样的。那亚拿尼亚身上一定有神所喜悦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上帝喜悦他什么？很聪明吗？很有能力吗？都不是。喜悦他看自己普通，看自己平凡啊。然后呢，因为他看自己普通，看自己平凡，他对上帝的顺服就是绝对的。上帝对他提出的命令是如此的反常，但是他却绝对的顺服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命令是非常非常的反常的。首先呢，保罗啊，在那个时候啊，扫罗啊，他是一个抵挡神、逼迫教会的人。然后呢，神在这里是要兴起一个上帝的仇敌呀，来为上帝所使用，这是上帝要做的事情。所以这要是我们就会思想，那还有那么多忠心爱你的门徒，你为什么不用呢？你为什么要去用一个就是专门逼迫教会的人呢？那亚拿尼亚他会想，那我也很忠心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上帝你就不大大的使用我呢？你就为什么不让我去给君王传福音呢？那亚拿尼亚他为什么不这样去想？他就是没有这样去想，他就是没有这样去想，他就完全的顺服。事实上，上帝拣选扫罗有没有非常奇怪的地方呢？没有非常奇怪的地方，因为当我们所有人都是上帝的罪人，都是仇敌的时候，上帝的爱就临到我们。所以上帝的爱临到我，与上帝的爱临到那个扫罗，后来叫保罗那个人，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不同。上帝拣选任何人起来服侍他，都是上帝在拣选他的仇敌。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看不到一个是他朋友，全是他的敌人。所以上帝拣选扫罗，我们不要觉得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就是哪怕拣选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我们都是上帝的仇敌啊。那么亚拿尼亚他就顺服，然后呢，更加可宝贵的地方呢，我们会看到他称扫罗称什么呢？兄弟啊，兄弟。那么这一点是他从内心发出这样的声音，他说我要叫这个坏人，叫这个罪，我要叫他兄弟。这不是耶稣对他的要求，是不是啊？你看耶稣对他说话的时候，就是你去啊，这是我所拣选的。耶稣没有说你对他好一点，他对他态度好一点，你就叫他兄弟。耶稣没有讲那么多话啊。当然我们相信亚拿尼亚他心中有圣灵的带领，他去到那个地方，他就说这个人，我以前对他一切的成见，我以前对他一切的厌恶，我现在全部都丢掉，全部都丢掉。他就是我的兄弟。他为什么是我的兄弟？因为耶稣爱他，耶稣拣选他，那他就是我的兄弟啊。所以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说，为什么亚拿尼亚对扫罗的安守就这么有力量呢？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上帝所做的事情，但是上帝确实是借这个平凡的仆人做这件事情。这个按手怎么就这么有力量，让这么一个内心刚硬抵挡神自以为意的扫罗一下子就悔改了？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从哪里来呢？因为简单的说，就这一个称呼，兄弟，兄弟。我相信使徒扫罗那个时候就、哦、不是扫罗那还没有成为使徒啊，那个罪人扫，他心里都震惊了。一个基督徒叫我兄弟，一个我专门去恨的人，我专门去害的人， 他居然这样的爱我，他居然叫我兄弟，是这一这个，你别看这简单的一个称呼，圣灵借的这个称呼，就在这个最刚硬的罪人心里起到最大的作用，啊，他就认罪悔改了。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啊，上帝把我们从罪当中释放出来，啊，我们要成为神的仆人。当我们今天要成为神的仆人，我们要来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摩西，想到以利亚，想到保罗，想到那些神所大大使用的仆人，当然这些都非常好，这些都非常好，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特别看到这个很平凡的神的仆人亚拿尼亚，他怎样看自己，神怎样使用他，然后呢，最最宝贵的地方就是他生命当中活出主耶稣基督那样爱仇敌的爱，这才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神的仆人。当然这种爱仇敌的爱在后来使徒保罗身上他也都活出来啊，但这其实是真正一个义的仆人，耶稣的仆人最闪光的地方，不是他自己的闪光，是耶稣的生命在他生命中闪光，就是耶稣的爱，爱仇敌的爱啊。上帝不需要这个世界上更多那些定罪别人的人，上帝不需要这个世界上更多那些自以为意的人，这个世界上已经充满自以为意的人了，太多太多，但这个世界上却没有，如果不是耶稣的爱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没有爱仇敌的爱，没有这样的人。但是当耶稣的爱临到罪人身上啊，那么把人从罪当中释放出来，他就能够成为神的奴仆。成为神的奴仆不是代表他就一定会有能力啊，我说的那能力就是不寻常的那种能力啊，不一定代表他一下子就变得非常的富有，但是一定代表一件事情，就他生命中有耶稣那样的生命，有耶稣那样的爱活出来。就在亚拿尼亚身上，我们会看到亚拿尼亚没有行什么神迹，对不对？亚拿尼亚也没有说出啊什么了不起的预言，但是亚拿尼亚却活出那种爱仇敌的爱啊，这就是耶稣的仆人啊。我曾经看到一篇关于圣诞节的文章啊，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啊。这个写这篇文章的作者呢，他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因为他是基督徒的身份，他是基督教信仰的缘故，他就被当时的这个政府就关押，关在监牢里面14年之久。然后呢，他就记载一件事情，是他在监牢里所亲眼所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是接下来他是这样说，就是在我那个牢房啊，我旁边躺着一个牧师，我右边躺着一个牧师，他那个时候受尽折磨了，此刻呢是奄奄一息，很快就要离世了。然后呢，我左边躺着的呢，就是把这个牧师折磨的几乎要死的这个打手，就是政府的打手，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也被关到这个监牢里来了，就是曾经专门鞭打去迫害这个牧师的这个凶手，他此刻也被关到监牢里面，然后呢，他也得重病，他也病得快要死了，就是。躺在这个作者啊，这篇作者的两边，一个是右边是这个被迫害的牧师，左边是这个迫害牧师的这个人，两个人都病得要死。后来呢，就在那天，那天呢是圣诞夜，那天是圣诞夜。然后呢，接下来这个写记载的人他就说，接下来我看见的发生的事情呢，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简直不敢相信，但是它确实发生了。他发现了什么呢？就是那个打手啊，病得要死的打手，就去哀求那个被打得要死的那个牧师啊，就说牧师啊，就是伊斯库牧师啊，我快要死了，你能不能在我临死前为我祷告？他说我犯了那么大的罪啊，我希望有人在我临死前为我祷告啊，我希望你为我祷告。然后呢，这个牧师他那时候他也病得要死了。他起不来怎么办呢？后来他说，哎呀，我要起来，我要起来。这时候监牢里的其他的犯人呢，就把他扶起来，就扶着这个牧师一直走到那个 病得要死的那个打他的那个人那里。后来这个牧师就抱住那个打手啊，然后就为他祷告，然后祷告之间就说，哇，我完全的就是饶恕你啊，我爱你。他说连我这样的罪人啊都得蒙耶稣基督的赦免啊，连我这样的罪人我今天都来饶恕你爱你，那么神的儿子主耶稣岂不更加能够来赦免你的罪来爱你啊，所以你现在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他能够给你的饶恕赦免和平安远远超过我可以给你的，只要你认罪悔改。所以这个临死的牧师就抱着那个把他打得要死的那个打手就讲这番话。后来那个作者就看到这一幕，他简直是难以置信，但是真实的就发生了。我们要知道那是牢房啊，深夜里的牢房，那绝对不是一个舞台啊，那不是一个舞台，那不是他们做这件事情要去给谁看呢、啊、绝对不是，这就真的就是他们生命的流露。很多人认为人生就是一个舞台，很多人都这么认为啊。那么我刚才曾经说啊，曾经说那个《纽约时报》的那个编辑说马斯克先生身上有一种多少钱都治不好的病，其实他对那个病他指出那到底什么病啊，我们知道那个病其实是罪嘛，其实是罪，但是那个编辑说这个病是什么病呢？就是马斯克先生呢、啊，他总希望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很风趣的人，啊，这其实是一种病，啊，这多少钱都治不好，啊，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风趣的人，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潇洒、很幽默的人，他是一个。那我们今天可以知道，我们从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心来，他跟我们一样，也是活在痛苦当中的人。但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病呢？总希望别人这样看他呢？总希望他很幽默，他很疯癫，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因为他认为人生是什么？他认为人生是舞台，对不对？很多人都认为人生是舞台啊，我们要在这个舞台上表演，我们要在这个舞台上表现，我们要有很多观众要给我们掌声，给我们称赞。人生是舞台，人生是不是舞台？人生不是舞台，人生不是。有一位神学家说，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你坐在法庭外面的那个等候大厅，这就是我们在地上的人生。我们等候什么？等候进入法庭，面对法官的审判。人生不是舞台，人生是你在法院外面那个等候的大厅，你在那等，等着进去，等着去被法官审判，这是我们的人生。好，就是那个文章的作者呢，他就说，当这个牧者呀，抱着那个打他的那个仇敌的时候，为他祷告的时候，讲出那番话，他们不是要表演给任何人看，因为这是在牢房里面，但是呢，那确实就是一个圣诞前夜。他说就在那天晚上，结果这两个人呢都离世了，就这个打手啊跟这个牧师都离世了。但是这个作者就说，我知道他们将在添加诞生或者去到添加。那么这个圣诞之夜呢如此不同，是我度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个圣诞夜。那么在这个圣诞夜呢，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两个生命当中显现出来，一个当然就是这个牧师的生命，他活出耶稣基督那样的爱；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也进入到那个认罪悔改的打手罪人心中，耶稣的生命也进到他的心里去。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来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或者天父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要给人带来什么，要把我们从罪当中释放拯救出来。今天的世人都是活在罪中啊，活在仇恨，活在苦毒当中，人攻打人啊，人欺骗人， 人仇恨人，人去伤害人。我们今天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啊，当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其实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啊，并不是说他们跟我们有什么不同，只是说我们所有的人都染上了一种多少钱都治不好的病，这种病就是罪啊。无论这种罪在你身上体现出是自高骄傲，无论这个罪在你身上体现出是贪婪啊，是虚伪，无论这个罪在你身上体现出是一个什么的呈现状态，但是这个罪靠我们自己是永远治不好的啊。那每个人活在这个罪中，被自己的罪折磨，也去折磨别人，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去省察自己的罪啊。所以有句老话是这样说，华人老话就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我们看到今天我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啊，这当中有一个可爱的人吗？没有什么可爱的人啊。无论你是去攻击富豪，还是富豪本身，还是富豪的反击啊，还是那些富豪所定罪所攻击的人，这当中有可爱的吗？其实都不可爱，都不可爱，都是活在各自的自以为意当中。但是圣经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5:8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啊。我们上帝在什么时候把他的爱向我们显明？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向我们显明啊。我最早啊，就是有人跟我传福音，他是这样跟我说的，就说You are special 啊，上帝特别爱你。我这是最早有人跟我传福音，我是这样听到的。我当时真的就觉得，哎呀，你看我身上一定有特别的地方，所以上帝特别爱我啊，一定这个特别地方当然是好的地方了，是吧？我一定有特别好的地方，所以上帝特别爱我。我刚开始听福音是这样，后来当我慢慢自己去读圣经啊，圣灵不断的光照我，我发现，哟，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呀。圣经不是说我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我很 special， 神爱我。圣经说什么？我是罪人，神爱我。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爱我，爱我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甚至为我死。啊，不是我有什么好，不是我有什么特别。我跟所有人一样都是罪人，我跟所有人一样也都活在这个罪的痛苦当中，都很可怜啊！不管你多有钱多有权利啊，不管我多没有钱多没有权利，我们其实都是一样，都是可怜人。但这个可怜人呢，就可爱吗？可怜人不一定可爱啊，可怜人他身上也有很多让人不喜欢的地方，可恨的地方，他也是个罪人，他的罪给自己带来了痛苦，带来了悲哀，他的罪也去伤害别人，也去给别人带去痛苦，带去悲哀。我们这就是我们现实的光景。但是我们如此不可爱的人，神居然爱我们，而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居然为我们这些不可爱的罪人，上帝的仇敌去献上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献上他自己。所以以弗所书呢5:1是这样说，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啊，以弗所书5:1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那这个效法神，我们就可以更加直观的来认识效法主耶稣基督。效法主耶稣基督，效法主耶稣基督怎样像蒙慈爱的儿女？那主耶稣基督身上与世人最最本质上的不同，就是爱不同。耶稣神的爱是爱仇敌的爱啊，这是爱仇敌的爱。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像耶稣那个样子爱仇敌的爱？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蒙爱的，我自己是蒙爱的，我才能活出一个可以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甚至爱仇敌的那样的一个样子。我怎么样知道我是蒙爱的呢？就是我得到我不配得到的爱，我得到我不配得到的恩典，我就知道我是蒙爱的啊，我是蒙爱的。所以只有这，我们这样看自己，我们才能够真正活出一个蒙慈爱的儿女的样子。所以蒙慈爱的儿女，其实我们可以好好来思想，一个蒙慈爱的儿女是一个什么样子？他心中充满了爱，而这个爱他知道是上帝放在他心里，而他本不配得，本他不配得。当他不断的这样看自己，他看别人的时候，有没有谁是他不能够去接纳的呢？没有。 说连我这样的人都被上帝接纳了，我还有什么权利去不接纳别人呢？他没有。所以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他不会像我们今天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当中的所有的人啊，哪怕是那个小孩子，他说我恨我的父亲，他觉得自己有道理啊，哪怕那个父亲去定罪别人，他也觉得自己有道理。因为每个人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不认为自己得到了不配得到的爱，不配得到的恩典啊，哪怕那些故意去用一些听上去很好听但是实际上是话里带刺的那种苦毒的话去攻击父亲的那些人，他们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吗？他们不像，他们内心充满了苦毒。圣经说你心里充满什么，你口里就会出来。无论你怎么去给他披上各种各样的伪装，你心里如果是苦毒是恨，你出来的就是苦毒和恨。你心里出来的，你真的觉得我是一个蒙慈爱的儿女啊，我得到我不配得到的爱，你出来的就是哪怕你是面对一个仇敌，你都会叫他兄弟，就像亚拿尼亚一样，兄弟扫罗，因为他心里充满了爱，而这个爱他知道他不配得。所以当那天圣诞夜晚上哈，当那个牧师啊抱着他逼迫他的那个凶手的时候，他就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他去拥抱那些伤害他的人。只有一个心中充满上帝爱的人，只有一个蒙爱的人，他才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在那个圣诞的夜晚就像明光照在那个黑暗的牢房。所以当亚拿尼亚呢按手在扫罗身上，就称扫罗你是我的兄弟的时候，他就活出神的仆人的样子，就是一个蒙爱的神的儿女的样子。他身上就有耶稣的生命活出来，耶稣的爱活出来，这个爱是爱仇敌的爱。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许多仍然活在罪中的罪人，他们折磨自己，他们也折磨别人。无论他们多么有钱或者多么没有钱，无论他们多么聪明或者不是那么聪明，无论他们多么有权势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权势，他们无一例外的活在罪当中，也就是活在痛苦当中，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定罪自己，定罪别人啊，当然不定罪自己，不定，只定罪别人。最后呢走向什么呢？绝望，走向灭亡。而我们今天这些已经被耶稣从罪里释放出来的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蒙了极大的恩典，是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爱了我们了，而且甚至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己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而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蒙爱的人，我们就要把耶稣拯救世人的福音传给那许许多多活在痛苦当中的罪人。这就是我们这些得释放的人，从最终得释放的人，我们的新的身份，新的使命，就是神的仆人，义的仆人，来把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把上帝那爱仇敌的爱带给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啊那些依然活在罪中的人，把人从罪当中拯救释放出来。好，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读神的话。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三章，我们从十六节读到第十八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耶稣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罪得洁净，得以从罪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啊！我们感谢神赐下圣灵照到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的人心中， 让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面能够看见圣经所启示出来的耶稣，让我们更是看见上帝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那爱仇敌的爱。主啊，愿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能够活出我们重生得救的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更是活出像主耶稣那样爱仇敌的爱。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实在是得到我们自己完全不配得的恩典。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临到我们。主啊，也让我们把这样的爱也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也能够见证，也能够活出来。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把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来带到那许许多多仍然被罪捆绑的人心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信息就到这里。